么他在文学界里面那么引人注意？因为他有这些文学的结构和他的特点。但这些结构和特点呢，刚好是我们一些很要紧的要素。因为我们要从这里看呢，为什么神给这样的题材，为什么智慧那么多，有他属灵的原因。因为这神用这个方法来启示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细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找到他的目的。那比方说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前面序后面拔，还有呢就是当中的这个诗，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题材啊，有它特别的原因的。这个原因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神的工作有关系。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人呢因为一直被苦难的问题缠住了，所以读圣经的人呢本来不是哲学家的，读了这个约伯记也变成哲学家起来了。他就那因为这些哲学的问题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就向约伯忏个悔，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呢？那就是个哲学的问题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被这个苦难的感觉啊整个笼罩。因着苦难的感觉笼罩了以后啊，我们对于神在约伯山的工作完全失去了，看不见，这点非常的要紧。所以我们盼望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一啊，一面这是一本讲苦难的书，那么我相信还有弟兄姊妹不喜欢约伯记，读约伯记，因为这个约伯讲苦难，人不要看苦，听苦难。那这就是因为人的错觉，觉得这个苦难的笼罩的感觉叫人里面很受压的。所以讲约伯记啊是要背十字架的，因为你讲约伯记，你不是讲别的，不是讲不是讲喜乐，讲的苦难要叫人背喜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着重苦难呢，我们会把整个目标弄错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会讲苦难着重的一个地步，好像苦难本身有什么功绩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苦难见神爱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对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苦难，经过苦难以后这个基督就属灵了，但是要小心啊，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呢，我们就从天主教里面借来一些东西了。天主教也讲苦啊，也讲苦啊，而且他给你的感觉，那个苦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的，苦里面就有功劳啊。所以呢，你要苦一苦，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圣洁了。因为怎么，这不是圣经的教训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约伯记虽然讲苦难，但是我们要给把苦难摆这个合适的位置上。你把位置一摆错了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走错的路，而且把主的话读错了。那么甚至于我们今天在去追求啊，跟随主，有的时候我们讲人的破碎啊，讲人的灵的出来，这个都对，都很好。那写这本书的人根本没有，那这个所有书内容都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读的人常常读错，常常读左掉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倒霉了，这个不对了，这个就是说这是十字架，或者这是苦难。那么亲爱的人，这是苦难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苦难的本身呢、啊、不能叫我们属灵，苦难本身不能叫我们，苦难本身没有功绩，所以我们应该把苦难放在固定的地位上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如果今天我们好不好读读雅各，读读这个雅各第五章，雅各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一节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旧新约圣经里面回过头对于整本的约伯记的一把很要紧的钥匙。那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？让我们记得啊，这里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这里的忍耐在原文是 endurance， 这个不是 patience。 我们的这个 patience 这个忍耐是对人的，这个 endurance 对事的。所以这里的 endurance 可以翻成坚忍，那个坚忍特别是对事的，那特别是对于约伯所经过的苦难。那让我们记得，约伯是讲约伯的苦难没有错，整本都讲约伯的苦难。但是回过圣灵回过头来看约伯的经历的时候，那整个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是约伯的坚忍，那个 endurance。 那等一等，你要看这个约伯能够 endure， 能够坚忍，能够忍耐，那些不是约伯自己能，你要看见是因为那个全能的主叫他能，这个是我们要看见。有的人一直看见那个苦难，看不见神迹，看不见 见，他只看见约伯了，看不见主的。这里给我们看约伯的坚韧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见。第二要给我们看见的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这个在原文就是 the end of the Lord， 是主最终所要达到，在他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告诉我们，这个约伯所发生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，约伯发生的是神量给他的。而现在我们读约伯，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听见的是他的坚韧，要看见那个全能的主如何叫他能够经过那些苦难。苦难本身不是，那么但是最要紧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在整个的事情上，原来神在他身上有工作的，所以有个结局的。神要知，我们要知道那个主在他身上那个最终的结局，主做的结局，不是主给他的结局。就这样，那原文意思就是说，主做工，最终主有个目的的结果呢，最后有一个最后的产品出来了。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你在那里去参观一个厂一样，你从这个厂看见这个东西拼在一摆在一摆，你不知道到最后那个东西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。还有你真的读约伯记的时候看见的，应该 有苦难在那里不错，但是要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约伯记，你真的在那读，好好的读的话，你诚恳的在那读，你我们要诚实，真的从呀，就是从你里面好好来读他的话，你真的完全不懂，你完全这个人就失落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约伯，你如果真的看见约伯所经过的话，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说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？所以你这误会神的人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那个约伯实在是倒霉啊，约伯实在不应该啊。因为约伯这个事怎么发生的？是因为天上事情发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说因为神跟撒旦比武啊，结果约伯倒霉了。那这个是完全误会神的心呢、啊。那么等一等呢，那你知道约伯也是忽然一件什么都没有，忽然一件什么都没有。你知道这个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说，这个白发比红颜先走，白发人先送走这个年轻人，这是最悲惨的。那么他们说，有的人说，他说你看呢、啊、什么后来牛群羊群都拿回来了，而且双倍，但是儿子就是不行啊，儿女就是没有。所以如果你真的那样讲，你真的在那里看的话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伯到一个时候，约伯到时候他真的呼天唤地啊，他说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不是你创造的吗？你怎么做也可，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那约伯那个苦痛实在苦到极点了。那如果你真的读来读去，你进到约伯的感觉里面去，那么亲爱的弟兄，你的结论你能不能说，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？约伯记是给我们看见主怜悯的一本书，也看见慈悲的一本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把钥匙，把整本的约伯记打开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原来主在这里有一个工作的，在约伯上有一个工作要达到一个目的，那个就是他的结局。那么最后让人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爱，经过火，经过苦难，流了多少眼泪，多少酸痛的经历，历经了许多的沧桑，结果人看见是主的爱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约伯所经过的。从这一点来说，这卷书可以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主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工作，那么今天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他要在那雕刻我们。那苦难呢？有，没有错，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苦难。我们知道苦难是神，风波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错。我们等一等要来看，要回到那里去看。但是我们要把重点抓牢，就是不能光看消极的一面。我们光看见那个，我们忽略了原来约伯记不光是讲约伯的苦难，是讲神如何在约伯身上做，在他身上做，在那做。你能看见一个神做工的秩序在那里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我们都读了《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》这本书，感谢主，这本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但读完了以后，你里面有个感觉，你巴不得能知道到底主在我们上怎么做呢？如果是主要破碎，主怎么破碎法呢？很稀奇，这个约伯记似乎就给我们一个答案，给我们看见神从第一天开始，一直第一章一直做到42章，主是怎么做的。所以你这样分段的很清楚，前面的序你看见是主一个做法，到了后面用诗的时候呢，那神的工作是另外一个做法。 第一个说法像一个台风一样，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来了，那是突然的一个冲击。但是到了第三章开始以后，他用诗的题材来描写他在约伯身上怎么工作，怎么雕刻的。那这个是我们要抓到的。那现在我给弟兄姊妹看一节圣，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点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。那我们注意啊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是为在我们为主做以前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让主来做，这个我们都记得，我们都知道这个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是神手里的一个工作。但这个工作在原文里面是希腊文里面，这个字很有意思的。你知道英文这个诗这个字啊，就是从这个工作希腊原文的工作里面导出来的一个字。所以这里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原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像诗一样的工作。我们的神像诗人一样，当他在那里试炼约伯的，他是在那写一首诗啊。当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主啊，为什么就是领导我，这么多人都不是这样，为什么主你特别领导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主在我们上写一首诗，那是全世界最长最长的一首诗，也是最被误会的一首诗。所以从这个最长诗里面，我们能看见神在约伯身上是怎么工作的，怎么工作的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这一期要来看，我们要看在这一段里面神怎么样雕刻约伯。神是非常细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请你们原谅我说一件事，我这两次，第一次眼睛开过刀以后，感谢主，主实在带领我经过。那么第二次呢，我就安心的读了，安心的读一面当然是知道主的带领不会错，那另一面呢，就是第一次那个开刀的那个医生啊，实在发现他是最好的，是很好的医生，因为他就是发明这个方法的医生。他的技术啊，实在是好的不得了。他的艺术真是像雕刻一样，还艺术的一个人。所以他开的时候呢，根本呢只是缝一刀两缝一针两针都没有，而且开完了以后啊，比我到去拔牙齿，也是拔牙齿一痛一天两天的，难过的不得了。这个开了眼睛以后呢，根本就不痛，等于个不痛的。当天开完下午3点钟就根本看得见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可惜细不细？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这个人太细了。所以等到第二次开刀，一面来说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怀里，另一面呢知道说这个人这个医生他的手艺是高人一等的，这个人手艺是高人一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当然你在手术台上，特别我记得他这个手术是局部麻醉，不是全身麻醉，所以你知道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一面他让你昏昏睡睡，但另一面你若隐都总是觉得有一点什么事情。所以啊，这个人还是会很紧张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前面他在讲什么做什么，你不知道，他很清楚很清楚的。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安息呢？除了主给我安息之外，就是我知道说我是在一个很行的医生的手底下。贵是很贵，这是不错，但这个医生实在是很行的。让我们记得，约伯是经过苦难不错，但是约伯是在神的手里面，神是写诗的人，神是雕刻的人。经过了那么多少章，就是约伯在火炉里面，神知道他的感觉，神不是不知道他的感觉。有的时候约伯在那讲，意思就是神，你怎么没点忍心的？他在那呼天唤地，他最痛苦的不是痛啊，最痛苦在痛苦里面找不到神，这个他最痛苦了。所以在那个感觉里面，他呼天唤地啊，我们的神在那都听见，都忍耐在那雕刻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话，感谢主，神是智慧的神，这是他在我们上写的一首诗。我们感谢主，全世界历史历代，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得了约伯记的诅咒，因为这首诗是神借着约伯写的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能不能是一首诗，让人来读， 来帮助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叫我们记得，我们对于苦难的看法不能跟不信的人一样，不能。这点我想非常的要紧。所以呢，我想也许这几天我们就要找出来到底主是怎么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当中这一段诗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的成为他手中的一工，他如何在我们上行事，这点他我们能够得住鼓舞。但是我们还要回过头来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有苦难。那约伯的确是讲了苦难的问题，这个我们不能完全逃掉，这个不能。还有我们人有感觉是会痛的，那么痛呢是不能忍受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恩典多，主恩典多的时候，我们也许能过去，主的恩典好像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就不行了，这个我们都有的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还是要看这本书啊，是讲的苦难没有错，但是这个东西要把它摆在对的地方，不要再说我们不要我整个笼罩的所有其他的感觉，把所有的感觉都压下去，因为这个不是神所要让我们看见的。你回过头看约伯记，只能看三个东西：一个是约伯的坚韧，第二个就是结局，第三呢就是那个主的脸，只能看这三个东西，应该看不见苦难。苦难不过是仆役，就是苦难不是个主要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忽略它，因为神是用那个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来看到底约伯记这里所讲的苦难的性质是什么。当我们往前去以前，我们这一点要把它弄清楚。这里苦难的问题，约伯这个苦难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症结在什么地方？症结啊，就是约伯所受的苦难呢，是义人的苦难，这个是人不容易了解的。恶人的苦难呢，大家都懂，这个懂；义人的苦难，大家就不懂。那么最稀奇的是神明明圣灵明明讲啊，说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中文判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完全正直啊，我们常常以为是完全是形容正直的，其实这是两个东西，一共是四个点东西。这里第一它是完全，第二它是正直，第三是敬畏神，第四是远离恶事，这是四个特点。那现在我们姑且不去谈谈这个完全什么完全，我们不去研究它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这个是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，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的。那圣灵写这一笔的时候呢，说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没有错。结果呢，神对撒旦说话的时候也同样讲这件事，而且呢在这一点上撒旦没有挑战，没有对神挑战，连撒旦都承认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如果一个人完全，一个人正直，一个人敬畏神，一个人远离恶事，他为什么要受苦？这才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，这才成为我们读约伯记叫我们很多地方不懂的问题。我们不愿意做这学业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面对它。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义人，一个完全的人？那用今天基督的话来说，为什么一个爱主有追求神的儿女，我们会经过苦难，而且会得一种病？那种病好像外邦人得着，我们觉得有道理啊。这个某一个杀人放火的人如果得这个病，那是罪有应得，活该啊。怎么一个爱主的人会得这种病？像鱼翅肚姊妹带领你一定得救，不知道带领多少人蒙恩得救，主应该留在他地上。那主怎么把那么一个痛苦的一个 cancer 这个放在他身上？这是我们不懂得的，这是我们不懂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逃避它，因为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面对它，而且我们要从主面前得到一个答案。然后这是约伯记给我们，然后呢，我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从那里找出答案来，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完全的人要受苦？所以这里的苦难是什么苦难？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不应得的苦难 ，undeserved suffering， 不是 deserved， 不是应得的，是不应得的苦难。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不止约伯受苦，还有一个人苦受的很多的，那是雅各。但是所有读雅各、读旧约的人都知道， 雅各是弯曲到极点的人，这个人呢是罪有应得，这个人呢实在说呢，圣经说恶人没有平安嘛，他的道路根本是弯曲的道路，他根本是诡诈，你看这个人就是诡诈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他的苦难我们说是应得的苦难，是罪有应得的苦难，那个苦难的的确确领到雅各，那没有错，这个人方向是对的，目标是对的，方法常常是错，他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神让他看见不止目的必须是基督，方法也必须是基督，你不要以为达到基督的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不可以，结果你就是用诡诈的方法要得到属灵的目的，神要把那个愚昧打掉，所以当神在那儿打掉那个愚昧，那个手是惩治的手，那个打是责打，没有错，那中国这就该打了，那就是真言书所说的要打出他里面的愚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经过了一生约伯，我们感谢主真的从他身上不知道打出多少的愚昧，这是疙瘩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感谢主，主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改正我们，因为我们像雅各，是那个苦难呢，我们叫他做雅各的苦难，我们姑且这样说，那是应得的苦难，但这不是约伯的苦难，约伯的苦难的确是他不应得的，他不是因为做了什么结果好像报应了，好像神对付他了，没有，他的打就是打，他的打就是击打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有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，那是责打，有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叫他，也许可以叫他击打就可以。所以很清楚啊，有两种不同的苦难。那么雅各的苦难我们很清楚，雅各的苦难我们能够解释他，我们知道为什么，那么最清楚的我们知道雅各，不止雅各有苦难，雅各家也有苦难，雅各家的苦难是整个雅各家的，那雅各家最大的苦难当然是最后的大灾难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是你记不记得整个的犹大一家，犹大一国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个也是大的苦难，整个神把一棵树拔根一样拔到巴比伦去，那是极大的苦难，那个是极大的痛苦，但那个苦难呢，我们要把它归类归到雅各的苦难，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主，所以主爱我们的缘故，许多时候主给我们的苦难是雅各的苦难，但这个苦难不是约伯这里说的。那么现在约伯三个朋友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是张冠李戴，就把约伯的苦难，雅各的苦难一定要派在约伯的头上，这是他们误会了约伯，他们也误会了神，这就是后来他们得罪神的人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的神学是有限的神学，他们要用有限的神学来解释无限的神，结果他们得罪神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不小心我们会像巴利赛人，我们所有的圣经的知识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要拿这些知识去衡量我们的弟兄，去批评我们的弟兄，去断定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就要说我们自己说不了，所以这一点怕我们能够得提醒。所以这个雅各的苦难不是约伯的苦难所代表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想我顺便提一下，就是我们这次呢一面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一面我们找出原因来，就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，这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，并不是因为罪有应得，我们说并不是他犯罪了，你叫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咬紧一件事，神是公义的，还有呢约伯一定是犯罪，神没有做错，约伯一定是犯罪，所以三个朋友是一口咬定是约伯犯罪了，所以受苦，他罪有应得，这是他三个朋友的结论，你读来读去就是这么个东西，他围绕在那个转。但是约伯呢，他能说我是无辜的，好几次能够甚至于发誓说我是无辜的，他可以呼天唤地要神来做证明说我是无辜的，约伯实实在在不是罪有应得。那如果不是罪有应得你怎么办？不是罪有应得，那么就证明说神是不义的，但是不是神是不义的，是这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们的神学有问题，他们对神的看法有问题，他们弄错了。 等到最后你才发现，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，约伯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。约伯犯罪没有错，你如果读这个约伯记，约伯是犯罪的。但约伯为什么犯罪呢？他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，他是因为受苦所以他犯罪。你我今天会怪别的弟兄姊妹这个软弱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跌倒，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苦，过我们不知道受苦要经过哪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外面所看见是弟兄姊妹跌倒，弟兄姊妹的软弱，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定弟兄姊妹的罪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约伯的失败比我们的刚强都刚强一点，这是整本的约伯记给我们看见。所以约伯记最后神为约伯证明，约伯整本的约伯记你读完了以后，你有一个断定很清楚的，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受苦，他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。那这个盼望我们的印象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。那么到底为什么约伯受苦呢？我想我们到明天晚上，明天我们早晨再继续。但是在结束以前呢，我想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才可以。我们好不好读一读有两点我想我们需要认识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因为我们讲的苦难呢，我们不能特别读约伯记，我们这两点要需要一个基本的认识才可以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，这是我们很熟的圣经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。那我要交通的一点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人许多时候读约伯记有一个恐惧，有一个害怕。我们是人，你只要你特别看到平常啊，你比方说忽然间你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某某人得这个病得那个病，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哎，我会不会得这个病。那么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看你约伯那个遭遇啊，那真是苦啊。所以有时候你读来读去呢，你就会想这个会不会临到我。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读约伯记一个很大的难处，也是个很大的误会。那这一点，第一有一点我们要认识，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主把一个苦难量给我们的话，那一定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量给我们，他不会给我们一种试探超过我们所担当的。这是第一点要认识。第二，所有事情临到我们是圣灵祷告的结果，不是偶然来的。所以基督徒只有 incident 没有 accident， 没有意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们知道什么叫祷告？你说我们什么？你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祷告吗？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因为啊，我们所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福啊，结果是祸。我们以为的祸呢，结果是福。这是我们，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我得白内障的时候，看不见的时候，哎呀，我里面一个感觉就是要看见。说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你只要我眼睛能开启能看见了，那就好了，就感谢主了。那是个大的祝福，那是很大很大的祝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眼睛看不见是祸不错，但是很多时候是福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那一年呢，起来为主说一点话的时候，从来不受下面对象对其他下面的影响。你在那讲了半天，弟兄姊妹睡着，你根本开也看不见，你根本不知道下面的反应怎么样。我去年到了这个王国先生到了西岸那里去为主说话，那个在下面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一件事，今天呢要为今天只能照着里面的感觉来说，因为你是看不见下面的反应，只要凭着里面那个忠心于主就可以了。讲完了以后根本就不知道后面的反应是什么，人笑啊，人喜乐，是根本都不知道。而且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蜜蜂啊跑到我面前来，我在这个旁边地方怎么紧张的不要替我赶蜜蜂，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，非常的安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眼睛不清楚有它的好处，有它的好处。但是呢，眼睛清楚了以后，你说是福吗？那我就经历很有，当然我相信，对，我相信主还是祝福。那叫我眼睛能看见，因为能够更多读主的话，能够服侍他，是福。但是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，那么万事如意，不一定。那我记得当我眼睛刚刚开眼，这个第一个右边眼睛刚刚开眼，第一个感觉， 我一对镜子一看呢、啊，很稀奇，这个眼睛啊，第一是因为白内障开了一开刀以后，他们有人告诉我们的，白内障开过眼睛以后啊，能够看的东西能看紫外线以外的东西，有人说。而且最奇妙，因为这个白内障所戴的眼镜是比普通要放大20倍，放大20%。所以呢，戴了眼镜以后啊，那个眼睛比从前更好，那个眼睛从前更好啊，而且所有你脸上的东西比从前更放大。所以那一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自己什么样子，等到我第一眼一看，拿镜子一看呢、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见我自己那么老过的。那脸上皱纹那么多啊，那么稀奇的地方，你如果眼睛看不见的话，你根本看不见。那么还不光这样啊，不光是这样啊。那么我第一个眼睛不止看到我，也看到我的内人。那我下面那话我不敢讲下去了。你知道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啊，弟兄。那一面来讲，你说看不见有没有他的祝福呢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主特别的怜悯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这个老夫老妻啊，有点白内障好啊。那的确有他的好，那感谢主啊。那么还有呢，这样啊，就是这样什么呢？这样做婆婆容易的多了。因为否则啊，你那个如果看媳妇的脸看太清楚有难处的。那的确那个脸不能看，有的人你看就是看太清楚了。所以主怜悯我们呢、啊，叫我们这个有的年长姊妹有一点点白内障，这个世界越朦胧越耳朵越聋越好。如果那个儿子的媳妇说啊都听得见，那根本不要做，不要活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，什么是福。我们以为的是祸是福，我们以为的福是祸。只有主知道什么是福，只要在神旨意里面的是福也是祸，就是祸也是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若读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，圣灵就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福的，对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。我们以为是好的，弟兄姊妹，结果后来害了我们；我们以为是不好的，结果帮助了我们。这我们能做很多点，你回过头去看，你感谢主，你知道的确如此。那么圣经说，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圣灵一为我们祷告，就不是根据我们的意思祷告，下面马上就说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，那下面的结果呢，就万事互相效力，什么事都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事都发生了，这个是在圣灵祷告之后的结果。如果我们爱他的话，我们就要得到那个好处，不是塞翁失马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说好像今天呢，你一个小车子给偷走了，结果呢，感谢主，过两天神给你送一个 BMW 出来，外国车子，你说哦，这个好极了，这个叫做得好处，不是的。圣灵在这给我们的好处，就是下面所说的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不要恐惧，我们不要害怕。特别今天当人谈到 cancer 谈颜色变的时候，我们要从主那里得着安慰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那是圣灵祷告的结果，那是圣灵祷告，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结果，所以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对环境要这样看法才可以，对所有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要这样才看可以。我们不能说我们不，我所以不要害怕。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的，圣灵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，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感谢，这是我们感谢赞美原因。你认识说？神能够量给我们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。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点，就是约伯的苦难是在地上所有你能找到苦难的极限，只有一个人超过他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除了我们的主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能赶得上约伯的苦难。所以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不义的苦难里面的最大的极限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如果这是最大的极限的话，我们的苦难永远不可能像约伯那样，不可能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像约伯那样，神能对撒旦挑战说，在全地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是像约伯那样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，能不能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约伯所以能这样，神怎么做你知道吗？神那次很稀奇啊， 神那次是把约伯放在撒旦的手里面。我要问清楚，神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神能放手，神知道约伯有那个力量，所以这是约伯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苦难，你觉得这个好像像约伯一样，你觉得主怎么给你呢？你要为这个来感谢主，给你特别的恩，主给你特别的恩，是别人没有的。主特别看上你，主特别爱上你，给你一个极大的尊荣，因为主敢把你我放在火窑里面，好像放在撒旦的手里面。神知道他最后不能变，不会变节，神知道神要得到荣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我们极大的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一面看见我们的苦难永远赶不上，那就是有一点类似的话，我们要说那是神给我们的尊荣，因为神敢把我们放在火窑里面，而我们还能够忠心到底，靠着他恩典，而最后能够叫神得的荣耀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得的荣耀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。那第二呢，我想我很快的讲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要读耶利米第九二十九章，耶利米第二十九章第八节，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扔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那这节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把它牢记在心上，这个是我们极大的安慰。那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被掳，那个苦难不是约伯的，那个苦难是雅各的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就是雅各的苦难，像或者说是这个约伯的苦难也好，神在这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因为在这件事上是应用在雅各的苦难上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没有一个灾祸是临到我们，那个都不是祸。神的目的没有意思要糟蹋我们，神的命无意思没有要毁灭我们，要毁坏我们，这不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呢，乃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，而最后呢，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这个都是神的作为，不管我们经过什么苦难，神都要扭转它，最后让我们产生一个神所要我们产生的指望。所以所有我们基督经过的痛苦，不管是雅各的苦难也罢，不管是约伯的苦难也罢，那个苦难就像母亲生产的痛苦一样，那个痛苦有结果的，那个痛苦有盼望，不是一种痛到一个地步就没有希望的一种苦。这个苦难呢是有希望的，因为这个苦难的结果一个孩子能撑下来，这个苦难的结果叫我们有指望。我们就是像雅各一样，那个指望是什么呢？感谢神，神终于把所有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。那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学约伯所该学的功课。所以我想把这一点的观念放在弟兄姊妹里面，当我们读到雅各的约伯的问题，苦难的问题的时候，盼望这两节圣经能安慰我们，而且也能叫我们里面说，哎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能停在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我们有一点低头，有点祷告。